恩典，每到礼拜二下午，我们有这样一次松柏的查经聚会，借着你圣经的真理造就我们。主啊，因为您不但给我们生命，您还要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您不但叫我们信你得救，而且叫我们在世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过去的日子你怎样施恩于我们这个聚会，我们求主今天加倍的施恩于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虽然我们中间许多都是年长的，但是在这年长的时候，您把我们变成黄金的时代。像我们的诗歌里面所唱的，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选召的，在年老的时候还结果子，枝浆也不枯干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又献上感谢，您把新来的朋友加添在这个团契，无论是已经信靠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肢体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知道，若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带领吸引，就没有人来就近我们的主。求主恩待，来到你面前的就没有一个失去。主啊，愿你都得着，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你要赐福今天下面的时间，你也赐福你自己的话语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您再一次向我们说话，接着这一章的圣经再来造就我们。无论是讲的人是听的人，我们一同谦卑领受你的真理。你的真理叫我们的心中喜乐，叫我们真实得到释放，叫我们活在世界上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方向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求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我们要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们，或者组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是哪一位带来的朋友或者组内的肢体，我们先介绍，彼此有认识。
好，让我先给各位弟兄姐妹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，跟着我车子后面来的三位弟兄姐妹和朋友。那位是洪弟兄跟洪姐妹。洪弟兄是洪弟兄是医生，洪姐妹她爸爸是牧师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在李太太请这位是李太太，我们在李太太吃饭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们两位讲起来都在主内的嘛，讲得很亲热，所以我特别邀请他们三位来到这个地方。洪弟兄夫洪太太跟李太太，今天欢迎他。
这里有第四位是，
这位我来介绍好了，这也我介绍。这位是，
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位，
这里一位是谢姐妹，她是我们一起在黑我，现在她可能会搬到这里来，那么她要参加我们的聚会，
感谢，
我们为她感谢，
还有一位杨姐妹旁边。欢迎。许姐妹，严无许，
商
人
许，
许姐妹，
许了，
许许 OK 还有没有今天头一回来的？
没有，
没有，这边没有了哈，都是老朋友了。好，
有点配那个朱世母发芽，
世母一会儿就来，
他们就现在可以大家发，
田世母去接这个朱世母，
对对对，他去接 OK 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查经聚会。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278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还没有讲第二章之前，我要把腓立比书这个总义和这个第一章简单的复习一下。腓立比书、以弗所书，还有这个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，这四卷的书啊，称为监狱书信。为什么称为监狱的书信呢？因为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，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手上带着锁链，被下在监牢里面。然而他在监牢里面写了这四卷的书，就是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跟腓利门，统称为监狱的书信。那么我们已经查考了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上一次我说过腓立比书有一个特点，虽然是在监牢里面写的，但是在这四章的书里面呢都有喜乐，所以每一章里面都有喜乐这两个字。喜乐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使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四章的圣经里面有16次讲到喜乐，喜乐，他不但自己喜乐，他也叫弟兄姊妹们喜乐。那么照着我们一般的情形来说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坐监牢里面的人没有喜乐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在监狱之外的人来安慰坐监的人。平常我们说应该是监狱以外的人带给监狱以内的人安慰和喜乐，然而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说，一位带着锁链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，他竟然满了喜乐，不但他自己有喜乐，而且他带给监狱之外的弟兄姊妹们的喜乐和安慰。因此我们就晓得说，喜乐不是从外面寻找来的，喜乐乃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。你有了喜乐的生命，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你还有喜乐。如果我们没有喜乐的生命，我们就是找喜乐找快乐，也不能够叫我们真正的喜乐，也没有满足的喜乐，也没有真实的喜乐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外面找来的那个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，是一种感官之乐，暂时的、麻醉的、刺激的。我们知道喜乐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，可是喜乐并不是从外面找得来的、买得到的。因为人需要喜乐，所以人去寻找喜乐。今天有好多人在那里寻乐，有人说要及时寻乐，有人在那里寻找喜乐，有的人在那里没有喜乐就要作乐，要做一点乐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人到酒店里面去什么？去买一点乐。有人到跳舞厅里做什么呢？ 做一点乐啊，不乐啊，我们跳跳看能不能够跳出来一点乐。有人觉得很无聊，没有喜乐，说叫三个三缺一啊，再找到第四个来做一点乐啊，打打麻将啊。有人说没有喜乐，我很愁苦，现在喝点酒，嗯、啊，那借酒来浇愁，看能有没有喜乐。那请问呢？这样的作乐寻乐是不是真正的乐呢？有没有得到乐呢？有没有满足的乐呢？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反而得到真正的痛苦。用酒浇愁啊，是愁更愁，不是真正的能够找到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外面的感官的刺激的肉体的，这个不能够叫做真实的喜乐，这只能说是外面的快乐，什么快快的来快快的去了，那不是真正的喜乐。喜乐是怎样的呢？喜乐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喜乐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，那个才是喜乐。请问呢、啊、这样的喜乐在哪里能找到呢？在哪里找到？在主基督里的喜乐。基督是喜乐的根源，所以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才能够真真实实尝到什么叫喜乐。因为他是那个喜乐的根，他是喜乐的生命，他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真能够尝到什么叫喜乐，然后才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以前所寻找的，我以前自己所做的，那不是真实的喜乐。我里面有需要，但是那个不能够满足我真实的需要。人家说饭后一支烟呢、啊、快活如神仙。请问呢、啊、那个烟抽了是究竟像神仙吗？有人还想做神仙，这个抽了以后飘飘欲仙，不能神仙，飘飘去吸毒啊、嗯、去打吗啡，去吃迷幻药。请问呢，那究竟有没有乐呢？没有乐，而且是人更痛苦，败坏人的身体，败坏人的德性，败坏人的心灵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帝而来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人接受他有真实的喜乐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。他能够说，我以前怎么样寻找喜乐，找那些刺激之乐、感官之乐、最终之乐，最终使我越来越痛苦。有一天，感谢主，我信靠主耶稣，我得到他那一个天上来的喜乐，赦罪的喜乐，天上平安的喜乐，与神和好的喜乐，哎呀，那个真是乐，喜乐的无法形容。甚至于我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、境遇里面、遭遇里面，我还能够喜乐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，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虽然有两个兵丁一边一个看守着他，当他写书信的时候，手上戴着锁链，叮当作响，然而他所流露出来的话语是满有喜乐，每一章都有喜乐。他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这与我并不为难呢、啊、与你们却是妥当，你们要喜乐。哎呀，真是奇妙，感谢主。所以腓立比书的全卷的总题是什么呢？我上一次说了，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。是有一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道，他不大会讲中国话，刚刚到那边去，这个礼拜完了以后，他在站在门口跟每一个人握手， 每一个人握手。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基督徒，哪一个是慕道朋友，还没有信主呢？他能够分辨得出来。他这么一握手的时候，一看他的脸呢，就晓得说，哦，这个人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喜乐。哎，这个人呢，脸上笑，但是心里不笑，很苦。他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位是真是基督徒，哪一位是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得救，从他喜乐的，从他们的脸上能够分别出来。所以腓立比书的头，这个整卷叫做基督徒的喜乐的秘诀。请问呢，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查考过了，是什么样的章题呢？腓立比书第一章是什么章题啊？好，祷告与工作的喜乐。所以你假如没有在基督里，你没有信靠救主的话，你怎能尝到这个喜乐，尝到祷告喜乐？这个祷告啊，在还没有信主的一位朋友看起来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听到讲到他还有可说啊，你讲的内容如何，他还可以听一听。唱诗歌还有可以说，你们唱诗歌，看你们唱的声音合不合，美不美，这个音乐好不好，还可以听一听。唯独这个基督徒的祷告，这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接受，不容易了解的，不知道其中的奥妙的。他说你们那些人呢，这个闭着眼睛啊，在那里讲话，简直是对空气讲话嘛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什么你们我们阿门呐、啊？那简直不可思议啊！你们还祷告得津津有味，哎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感动还两眼流泪呀、啊，满心喜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哪里知道，在第一章让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祷告带来的喜乐真是宝贝，跟上帝交通的那一个喜乐，那一个宝贝，真是如同跟你最心爱的人、最知己的人、最了解你的人，跟他在一起面对面的谈话，心对心的相交，那一种极美好的享受。然后呢，讲到工作方面的喜乐。保罗为主耶稣基督工作，他满了喜乐。他说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他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他就说，假如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，我现在还留在世界上为主工作，这两样都好，好，简直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取舍。我留在世界上为主工作，完成他在我身上的旨意，跟你们同在，那是一件好事，美事。离开主与基督同在也好得无比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若是我要成就主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做完，那我就只好留在世界上。他喜乐地为神工作，他从工作中得到喜乐，他从没有抱怨说，我因为为主工作我太劳累太辛苦，付的代价太重。他只是相反的更感谢，越做工作他越得的喜乐，越做工作越是从工作当中支取到喜乐。各位，我们都做过，在这里好多位年长的，我们都做过事，做过许多的事，我们为别人做过事，对不对？为老板做过事，为朋友做过事，为自己做的事更多。但是你觉得有多少事情使你喜乐过、喜乐过、做过工呢？很奇妙的，当一个人真是有心为主做一点工作，他尝到那一种工作的喜乐。所以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喜乐，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祷告与工作的喜乐。 OK， 请问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要给他一个章题的话， 用一个什么题目呢？用一个什么题目好？大家都念过了，一共有30节的圣经，用什么样的题目好呢？把全章的意思能够包括起来啊？什么喜？
说是同心的喜乐。
同心的喜乐，哎，有这么一段，前面是说你们有一样的心事，一样的意念，就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，认为这一章叫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喜乐？我说了，每一章都有什么什么的喜乐，什么什么的喜乐。第一章我们讲祷告与工作的喜乐，第二章讲飞侠，你要讲什么喜乐？我看到你要讲，好，谦卑与顺服的喜乐。 OK， 还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第二章？把你所读了的，你感觉的说这一章用什么样的最好？
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
好，这也是第五节说的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，读过以后你觉得这一章用什么样的章题？
以基督为我们模范的喜乐。
以基督为我们模范的喜乐。 OK， 也是有的。这特别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都是讲到基督是做我们的模范，做我们的榜样。还有没有？
是不是
啊，
赞美主的喜乐。
你从哪里看出来呢？嗯哼，赞美主的喜乐。 OK 都好啊，每一个人都从其中看出一部分来。假如要把它完全的一个章题把全章都包括呢，我跟你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交通与谦卑的喜乐。 Fellowship 交通，或者是交谊，或者是相交。整章的圣经特别讲到这两方面，一讲到相交或者讲到交通，二讲到谦卑，这两方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一个章题呀，来查考这一章的圣经，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查。第一个段题我讲真实的交通。 OK， 我们同声来念第一节第二节，请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
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的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好，这里讲到真实的交通。这个刚开始的第一节的头两个字是什么呢？所以，这个所以是根据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后面来的，因为第一章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有同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所以到了第一节说，所以因为保罗这样的勉励他们，要有同一个心智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站立得稳，也不怕敌人。那么 所行的也要与所蒙的恩相称。那怎样做到呢？下面就说彼此，你们彼此要有美好的交通，要彼此有勉励，所以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这样喜乐就出来了。不但有喜乐，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各位，一个人做基督徒啊，不能够单独的做基督徒。一个人做基督徒，他必须是像一个肢体连在身体上一样，他是过一个团契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松柏团契，年长的哈，我们有这个少年团契，年少的，还有这个大学团契，都是念大学的这些，还有青年团契，这些念呢 graduate school 还是毕业以后在做事的，我们还有夫妇团契。那为什么这样有团契呢？就是让我们这一些不同年龄的人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团契，可以在一起彼此互相勉励，互相建立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劝勉，这样我们就真的能够活在基督里面。我们会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我们团在一起，让人看见出来说，这一些个人哇，真是奇妙。这些个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家庭不一样，教育的情况不一样，各个人来的地方不一样，他们怎么团在一起，好像水跟面，面跟水，团得这么好，这么美啊。这是一个见证。第一方面，对我们自己是彼此的建立建造，使我们可以长进，可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，使我们爱心得到激励，使我们在灵命更追求长进。对内对外呢，是一个见证，让众人看见我们这样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彼此建立的时候，人家就认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怎样过这一个交通的生活，怎么样过呢？他就说，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有劝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劝勉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这个怎么说，这个人不劝不善，忠不打不明，路不行不道，事不做不成。人需要劝勉，可是问题是说，怎么样个劝勉法？保罗告诉我们在哪里劝勉，在哪里？在基督里的劝勉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你劝勉人家不一定听啊，而劝勉我们说的话不一定合适啊，劝勉你不一定能够劝得动啊，劝勉这个不一定能够劝得通啊，有时候是单行道，你说了以后那边没有反应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那就是说要劝勉真实的有果效，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劝勉。他有基督的生命，你也有基督的生命，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彼此劝勉造就，这个劝勉发生功效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呢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？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会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。世界上的事，不如意者十有多少？十有八九。你什么时候遇见不如意的事、难为的事、痛苦的事，你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安慰。 但是安慰要怎样的安慰法？爱心的安慰。你什么时候一个人嘴唇的安慰跟从心里出来安慰那是两回事儿啊，你可以感受到。他说你们要安慰，从哪里出来的安慰？从爱心里出来的安慰。有时候爱心里出来的一句话两句话，哎呀，真的能够安慰人的心，比我们说十句一百句还好。真正从这个爱心里出来的安慰，那个声音也不一样，那个表情也不一样，那个脸色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肤浅的从话语上面的安慰，你一听就感觉到人家不受安慰，是吧？这个是表面的安慰，不是从爱心出来的安慰。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？下面呢，交通怎么样？交通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？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要跟这位弟兄这位姊妹在一起交通啊。是谁引导我们交通？我们讲什么话呀？说什么内容啊？交要交得通啊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。圣灵告诉我，感动我，今天要跟哪一位弟兄谈谈，他有哪一位姊妹谈谈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他有什么难过，是在安慰方面，是在鼓励方面，是在真理方面，是在建立方面，或者是在责备方面，在圣灵里面，圣灵的带领，那就对了。他感动我，也感动了对方，预备我们的心，那真是有美好的交通，或者说见证，或者诉说神的恩典。下面说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？慈悲怜悯是什么意思？同情心，同情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。同情，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同情。有时候人遭遇一件事，我们觉得不关我们的事，不关我，与我们同样无关，无关。有人病在那里很难过，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发出来那个真实的同情感。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圣经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，你们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呢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呢，所有的肢体就是呢一同快乐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肢体的感受，这是我们一辈子基督徒要学的，要学习一种肢体的感受。我的左手痛，我全身都痛，右手也痛，全身都不舒服，一点点地方痛。你一个牙齿痛，你里面嘴里面有几十个牙齿吗？每一个牙齿都觉得痛，全身都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那是肢体的感受。他说你们从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和怜悯，这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交通，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就自然的意念会相同，爱心会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啊。那这样我们就一几十个人好像一个人，几百个人好像一个人，哎呀，那就真是有团契的生活。团体的生活就把我们团去团来团成一，在基督里面归为一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家庭的，你是哪一个教会的，甚至于你是在哪里受洗归主的，我们一在基督里这样有这样的交通的生活，在基督里的劝勉，这个有爱心的安慰，有圣灵的交通，有从心中的那一种慈悲怜悯，结果你怎样哎？交通去，交通来，就在主里面合为一，就归为一。那这样，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团契生活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就说，那个传道人，那一位传福音的，那一位带领他们呢，他就说，使我的喜乐怎么样啊？可以满足。他不但有喜乐，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那样不但是神的仆人有喜乐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满了喜乐。撒旦是叫基督徒纷争， 圣灵是叫基督徒合一，撒旦是叫人分，基督是叫人一。你看我们这样有这样的真实交通团契的时候，后来就一了啊！感谢主。所以我先讲到是真实的交通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到十三节，这一段要长一点啊。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这个叫做真实的谦卑。我刚才讲了真实的交通，现在叫真实的谦卑。第三节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第三节我读：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
到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为圣父成为强多的，
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既有人的样子，就成全心圣徒，以至于死，才死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
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
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
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胜过的，知道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胜过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坐在你们的救恩中。
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，这一段我给他一个段题，叫做真实的谦卑。第一段我们看见真实的交通，今天人类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交通，但是人与人之间满了鸿沟墙垣，交不通。在基督里有这个可能，同一个生命，同一个灵，同一喜，同一信，那么我们就会尝到这种真实的交通。那么怎么样要有真实的谦卑呢？这个谦卑呀，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。我们都晓得谦卑是极其好的，是一个美德，谁都知道谦卑好。中国人说的话，满招损，谦呢，谦受益。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这个败坏，骄傲在败坏之先，狂心呢在跌倒之前。你什么时候骄傲一定败坏，什么时候狂妄一定跌倒。圣经里面满了这样的真理。圣经说，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。啊，问题是说，怎么样才能谦卑呀？怎么样能够真实的谦卑呀？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信主，有一个人信主了，那位弟兄，他后来做传道，现在年纪很大。他说当他刚刚信主了，那位带领他信主的那位传道人跟他说，他说某某弟兄，那时候他很年轻啊，某某弟兄啊，他说我看你真是信主了，你有基督的生命，诚心悔改，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一点不怀疑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也看你有一些的恩赐，有小小的恩赐可以为神使用。但是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记得，你千万不可以骄傲。然后他下面就说，他说这个骄傲像什么呢？骄傲好像洋葱，一个洋葱，你剥掉外面一层啊，就还有第二层，你剥掉第二层呢，还有第三层。 他说一个人骄傲到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，他就把他的谦卑拿来当做他的骄傲。哎，这个是有真理的，真是有真理。哎呀，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他灵命有没有长进，你看他有没有长大成人，你跟他谈话就可以感觉出来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位基督徒他有没有追求，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，他有没有常常读经祷告，你跟他谈话，你看他态度，你可以感受他出来。就是说我已经信主比你年纪还大哦，30几年哦，你知道我家里有多少本圣经啊，什么样都有，你要英文的，要希腊文的，要中文的，我都有，只是一本都没读。哦，我听过什么人讲道我都听过了，只是他从来不向人传道。所以你看见说一个基督徒的长进跟他信主多久并不一定成正比，一个基督徒的长进，你从他的为人，他的讲话，他的态度，他谦卑不谦卑，你可以看出来。一个人越认识上帝，他越靠近神，他越谦卑；一个人离上帝越远，他越骄傲。他只看见自己，没有看见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要比，不是跟人比，他跟神一比啊，他就输了。哎呀，那样一位奇妙的神，伟大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圣洁的神，全然智慧的神，深不可测的神，他越靠近那样一位的上帝，他就说哎呀，我真是渺小，渺小到如微尘一般。保罗那样一位伟大的人，蛮有学问的人，所以他灵命一长进，他就说我比众使徒当中最小的还小，那不成比例了，比最小的还小，你怎么比？那是真谦卑，他不是说一个口头的谦卑，他真是谦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深的认识，他什么时候看见那一位伟大奇妙的神。这一次上个礼拜我到 LA 去跟一位姊妹在一起吃饭，那这位姊妹真有学问，照着人的眼光看来，她燕京大学毕业，然后在美国得了数学博士，在那个 Ohio State University， 她做 Biona 的数学系的系主任，一辈子教书，那她谦卑极了。她说我什么时候在那里做数学，我一发现那个里面的有心得，我就跳起来说我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他说那些个人学生，他的同事，他说你样样都好，你就是信耶稣信得太迷。他说我怎么不迷呀，我感谢神呢，不是迷呀，是我真实的发现啊。那越研究越奇妙，越研究越看见自己的渺小，这是谁定的这个律啊，这是谁做的，哎呀这么奇妙。那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写好多见证，说他写好多见证，他真是经历到神，在人看来他是可以值得骄傲的人，但是他自己来看呢，他觉得我是太渺小的人，我的神太伟大了。所以一个真实在基督里长进的人呢，那就像施洗约翰说的，他说我自己越长越小，让基督在我的身上越长越大。他说我必衰微，他必兴盛。 OK， 所以要真实的谦卑啊，各位，上帝就跟我们摆出一个样子来，什么叫谦卑，下面就摆出来了。他先跟我们说，他说你们呢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这是消极方面，不可的。结党就纷争，结党就做什么？结党就是你做老大还是我做老大，你结党吗？你要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于是看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谁是老三排呀，结党。 结党就少不了纷争，你结党就要骄傲，还有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为什么人要骄傲呢？要贪图什么荣耀？虚浮的荣耀。哎呀，你真好啊，你真伟大。我记得我在做广播牧师的时候，做广播的工作，有一次我又跟一位要人在一起谈谈话，他跟他谈一谈，他说：“哎，田牧师啊，你这是什么？”我是说，做广播啊，怎么做什么样的广播节目啊？对大陆的同胞传一点福音呐、啊？哎呀，你真伟大！他说了三次你真伟大，我就不真是不敢当。他说你真伟大，那我可以说，可能他出自无心啊。可是我自己说来，这个不是真实的荣耀，而我真的不伟大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怎么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做广播呢？可以向那么多的同胞们传福音呢？所以我若真是要贪图这样虚浮的荣耀，我一定骄傲。哦，我好伟大，因为某某要人说我伟大呢，这还可以做录音呢，这还可以写文章呢。嗯，这个人都说我伟大，你还不说我伟大？啊，你这么小的人物都不说我伟大吗？那什么？贪图虚浮的荣耀。我们什么时候一贪图人虚浮的荣耀，我们一定骄傲。你叫甚至于去讲道，好多的地方领会讲道，在门口跟人握手的，哎呀，田牧师你讲的真好啊，我真的帮助。可能他是真心，但是很小心，免得我变成虚浮的。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一个团契里面，我们在这几十个人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要闹结党了啊，这个团契就坏事了。为什么呢？要骄傲了。我们这几个人我们不听他们的，那就麻烦了。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有的在团契里面啊，我们恭维了这个，没有恭维那个也不行，那没有恭维周到，他生气了。哎，你怎么说他伟大不说我伟大？你说他好不说我好？那叫什么？虚浮的荣耀。主看我们好，那是真好；人看我们好，不一定是真好。OK， 下面积极方面要怎么做？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。我们谦卑要从心里面来谦卑，不是外面表明的谦卑，而且教我们学习说，个人看别人比我强。别人总是有某一些方面比我强的，嗯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嗯，圣经有这样的真理，自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平常都是看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对不对？上帝说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然后下面就说了如何能够真正的谦卑呢？第五节就说出了一个中心的真理，你们当以什么？基督的心为心。心改变了，那人就改变，里面改变了，外面就改变了。有基督的心了，自然我们有基督的谦卑。然后他就讲基督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讲到基督，这是刚才讲的谦卑的榜样。有了基督的心来看基督，就懂得什么叫真谦卑。他有形象，什么形象？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什么样？圣洁，荣耀极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上帝，连摩西那样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他都不能够面对面的见神呢，他只能看到上帝一点背影，他不敢看，看了就死掉了，不敢看到上帝的形象，太荣耀了，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本来就有呢，跟神是同等的，结果 他就虚极取了一个什么形象？奴仆的形象。今天许多人在那讲形象啊，你不可以把我的形象糟蹋了，大家都要树立形象。你知道树立什么样的形象最好？基督的形象最美，谦卑的形象。然后他取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以后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卑微，这个谦卑跟顺服有密切的关系。你什么时候一个人越谦卑，他越顺服，他就存心顺服，顺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上帝怎么说，他说我就怎么说；上帝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；这个时间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所以基督就说了，他说那些人就批评他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基督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父叫我说的。你怎么这样做呢？基督说，是我父叫我做的。他就照父所在他身上的旨意，他所行的事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走的路，照存心顺服，一步一步的顺服，一步一步的顺服。顺服到什么程度？顺服到死的程度。所以他在克西马里园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撤去，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乃要呢，乃要照天父的意思。您叫我喝，我就喝吧。这个苦杯，这个死亡的杯，顺服到一个死的地步。最后不但死啊，是怎样的死呢？是最羞辱的死。十字架是定犯人的，定强盗的，他是无罪的，要把他定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是羞辱的死，而且是什么死呢？最痛苦的死。那是最痛苦的，因为不是一下就死了，不是一刀把头就断了，不是一枪就把命解决，乃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两手两脚钉在十字架上，慢慢那个血要一滴一滴的流出来，多少个钟头以后流完最后一滴血，然后才死。这就是他说，你们要看见什么叫谦卑吗？什么叫顺服吗？神的儿子给你们留下的榜样。他本来没有罪，定把他定为罪，他不该死，叫他死。他谦卑，上帝叫他所行的，他就照他所行的去行，情愿离开他的宝座，丢弃天上的荣耀，成为一个人，生在一个马棚里面，包着一个布，一块布。他甘愿谦卑，成为一个婴儿。所以有人说，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奥秘，最大的谦卑，就是一位荣耀伟大的神被限制在一个婴孩里面，那就叫谦卑，真实的谦卑。 OK， 好了，下面我们看谦卑跟顺服有关系，谦卑啊，这个也跟升高有关系，跟升高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谦卑还跟升高有关系呢。圣经上说，那自高的怎么样啊？必降为卑；自卑的呢？必升为高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从最高处这样降到最低处的时候，这时候神就把他升为多高？升为多高？升为多高？哎，升为至高，最高最高。感谢主，赐给他的名，什么样的名啊？赐给他什么名？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哇，感谢主。哪一个人超乎万民啊？一个人比其他的三个人更高，哦，这个出了名；比一万个人更高，哇，他出了名；比一国的人能高， 超出了名，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超乎所有的名，超乎所有的名。什么时候一个人自己要出名呢？我还跟你们讲了，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你们还提的，还记得我讲一个字吗？中国的一个字很有意思，啊，一个人上面一个字字，自己的字，一个字，下面一个大字，再加上一点是什么？臭字啊，自己大，感觉大一点儿就臭了，真是有意思。所以自己卑微的时候，神就升高，把我们升高。每一个人只要是自己要出名，那不算是真名，上帝叫他出名，那是真出名。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摩西不要自己出名啊，上帝召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我这个人拙口笨舌，我怎么能够去做那么伟大领袖的工作，把埃及人都带出来呢？哎呦，不敢不敢，不要找我。他是不肯出名的，但是上帝硬要他出名，他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有名的人，伟大的人。约书亚也不敢出名的，摩西死了，他说，约书亚你起来要接续摩西的工作，我要叫以色列众百姓都尊敬你，叫你出名。神叫我们出名是真出名。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是谦卑的榜样，然后他把他升高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升为至高，叫天上的地上的甚至于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他为主。这就显明他真是神的儿子，他真是荣耀的主。在这人看来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他有什么样的学问呢？照着今天话说，他有多少的著作呢？他有多大的成就呢？他有多少的地位呢？他有多少的财富呢？一样都没有啊。他还活了多少年？他有多高的寿数呢？33年，在人看来这短命啊，对不对？多少的财富呢？生在那个马棚里面，连那个旅馆都不接待他，没有地方，没有地方。窝在一个马槽里面，每个人生下来都不会这样子。我们这里都没有睡过马槽的，这有个小摇篮，有个小床啊。他是这样的穷苦，长在一个穷木匠的家里面，工作只有33年的时间，那太短了。那工作只有3年的时间传道，他做了三十年的木匠。然而今天全世界的人哦，真是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他为主啊。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有人类的地方广播啦、报纸啦、电视的节目啦、福音单张啊、传道人在台上讲啊、在查经班的讲啊、弟兄姊妹在那讲啊，那个写他的书那有多少啊，那写的赞美诗有多少，那个花有多少啊，那是什么啊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以大能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人类开了一个新的纪元。全世界人都要用1986年主耶稣来以前是主前多少年，主耶稣来以后是主后多少年，他为人类开了新的纪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他自己跟我们人类留了榜样，他的谦卑，他怎样完成神的旨意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做成了救人的工作。谁信靠他，谁就从死亡进入生命，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。12、13节，他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 他说完了耶稣基督以后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弟兄姊妹们呢、啊、你看见了吗？什么叫真谦卑啦、啊、你懂得了什么叫真谦卑，你懂得什么叫做顺服，你们照样行啊。我在你们那里你们顺服，我不在你们那里我相信你们也顺服，所以你们要怎样？要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什么意思啊？战战兢兢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是不是我们要行善做好就得救了，信主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你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世上照做神的旨意，一步一步的行，遵循他的旨意，你们也要如此的行。你们信靠主得救，这个不是指着我们救恩来说的，乃是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表现、我们活出得救的生命来说的。所以要恐惧战兢，不能大意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谁做的？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。我们立志行事，现在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要成就上帝的美意。如果我们不恐惧战兢，我们就不能够懂得神的美意，也不遵行神的美意。不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而是自己做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OK， 好了，这是讲到真实的谦卑。第一段讲了真实的交通，第二段讲了真实谦卑。什么时候我们要寻求谦卑的真理，什么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叫谦卑，就读这一段圣经，第三节到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。 OK， 十四到十八，请你们同声来读，我喘一口气哈，请啊，一起来啊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请来。
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是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背妙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之道标明出来，叫我们这许多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无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奉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
OK， 这一段的段题是什么呢？如何与世人交通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前面在基督里真实的交通，讲到真实的谦卑，那我们只是在基督里有交通吗？我们也要，我们还活在这世上啊，还要跟世人来往啊，怎么样跟世界上的人有交通呢？好，下面就说了，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我们要与世界上的人发生交通吗？让世界上的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吗？要世界上的人跟我们产生有来往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行道，要有光和盐的作用，对，把生命的道活出来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什么明光照耀，不但是一个光，乃是什么光啊？是一个明光。什么样人需要有光呢？在黑暗里面需要有光。什么时候一个人活在黑暗里很痛苦，他看见一点光他就追求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在你的身上看见光，看见真理的亮光。你怎么来的？从耶稣基督来，你向他做见证，他就跟你产生交通。正如使徒约翰说的，他说，我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我们这么时候真是跟世界上的人有交通，把世人也带到基督里有交通呢？他说你们的言语怎么样，不要发怨言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哦。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真基督徒，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你很难在跟他谈话里面，甚至在一年两年三年之中，你听不出他的口中发出一个怨言来。他只有感谢，他无论遭遇到什么他都感谢。哎，这个是个很大的分别哦。你知道我们平常一个很容易出口的一件事，就是怨人，埋怨人，就是别人不好。丈夫总是怨妻子不好，妻子总是说丈夫不对，这个儿女总是讲爸爸妈妈都不了解的都不好，这个爸爸妈妈总是说儿女不听话，总是埋怨他。这个邻居彼此相怨，朋友彼此相怨，这个你看见一个特点，人类特点就是容易埋怨别人。怨言的反面是什么？是感谢、赞美。那你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常常发出感谢和赞美的话来，人家认为他很倒霉了，他还在那里感谢上帝。哇，这是一个分别。感谢主，凡事互相效力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没有关系。感谢上帝，那虽然我有这个难处，让神的恩典够用。感谢赞美主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同啊，他说你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，还有呢不要起争论。是啊，平常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争论。嗯，我对你不对，我好你不好，不要起争论。好，使你们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，而且诚实，没有虚假。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上帝形容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第一是弯曲的，说人的来往彼此没有真诚相见，虚假弯曲。另外呢，悖谬，悖谬是指什么？是指人对神讲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是弯曲，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？悖谬。他说你们要在这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怎么样啊？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。所以他就说，你们如果是这样显在这个时代中，就像什么呢？像明光照耀。哎呀，感谢主。他们也说你们就发出一点点光来啊，没有，他说像一个明光照耀在这世界上一样。多少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明光哦，弟兄姊妹，连那暗光都没有，冒烟不冒光啊，熏的人要命。他说你们要像明光照耀啊，而且怎样呢？这样你们就是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就是把主的道真正的活出来了。这样保罗就说，哎呀，这样我在基督，我见基督面的时候，在那个日子见基督，我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。下面就说我真是喜乐，这样我就乐意把我的命写舍上，好像一个交奠的祭献在上帝面前，我也觉得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哪里来的喜乐？从哪里来的？真实的交通来的。喜乐从哪里来的？真正的谦卑来的。喜乐从哪里来的？从行道而来。OK， 幕后一段，十九到三十节，这里面太丰富啊！感谢主，真是上帝的话语很宝贝。然后十九到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，我要把它讲完了。十九到三十节，请各位同声来读，好不好？我们读得慢一点，整齐一点，请。
我靠主耶稣，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法马蒂到你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使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悯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伤加忧。所以我约翰就是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，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如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弥补供给我的不足之处。
好，幕后一段第四段的段题是什么？与肢体交通的榜样。这还是讲的交通。第三段讲到如何与世人交通，现在在肢体里面的交通，在基督里已经信靠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之间的交通。怎么呢？这一段里面你看见说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关系，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，保罗与以巴弗提的关系，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真实的爱，真实的交通，就产生极大的喜乐。这时候保罗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很挂念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要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境况如何，他也要腓立比教会知道他的光景如何，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。提摩太，他说这一个人，你们知道这个提摩太，他的名证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这一位很好的同工，他把提摩太打发出去到腓立比的教会去，是他把保罗的消息带给他们，把他们的消息，把以腓立比的消息带给保罗，这样产生真正在主里面的那个爱的交通，肢体的交通。然后他打发以巴弗提去，以巴弗提是谁呢？这里说是腓立比的教会所打发来的，因为他们听见神的仆人保罗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位是在这里建立教会的，是神的仆人，是在这里牧养我们的。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不知道他的身体如何，不知道他的虚荣缺乏不缺乏。他们就差遣他们一位忠心的弟兄以巴弗提说。”你代表我们去吧，这个路又这么远，我们有心啊无力啊，你代表我们。而且他们拿了一些的费用都筹齐了，就交给这一位弟兄，请他带去，把他们的爱心关怀安慰带到保罗那里去。那这位弟兄就在监牢里跟保罗一起同住，而且在那里服侍他。后来这位弟兄生病了，病得几乎要死了，保罗就想要把他打发回去，他已经好了，痊愈了，怕腓立比的教会来关心啊纪念这一位，所以他要把以巴弗提 也打发他回去。感谢主，这照着我们人的观念来说，保罗在监牢里面很需要人陪伴，很需要人服侍，然而爱是给出去的。他们也说，提摩太啊，你在我右边，以巴弗提啊，你在我左边，一直照顾我，直到我被释放的时候。他说没有，我把这个提摩太带我像如同儿子带父亲一样的最亲爱的人打发出去，把以巴弗提打发出去，真是美啊！感谢主，爱就是这样的给出去，给出去。然后他说叫他啊、叫他们把我的境况告诉你们，使你们晓得我的情况，你们就可以喜乐。而且以巴弗提再见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喜乐。那是彼此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那种喜乐。他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这样的人，并且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在基督的功夫，他为基督所做的功夫，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要补助你们供给我的不济之处。看见那一个啊，腓立比教会他们在神的仆人身上所流露的爱，然后他们所得到爱的那个回报，这也是一个真理。什么时候我们要人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先爱别人，然后我们所得出来的就是爱的回报。我们不是求那个爱的回报，乃是很自然的那个爱的回流就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就被别人所关怀，我们什么时候给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别人有所领取，什么时候我们去学习了解别人的时候，就被别人所了解。这是在基督里面真实的交通，这是幕后的一段，里面非常的丰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一一的讲，下一个礼拜二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三章好好的来读，找出它的章题来，找出它的重点来，我们再一同的查考，一同的享受主丰丰富富的真道，享受这美好丰富的宴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金句，
第二章的金句。 OK， 第一章是21节，第二章你们认为哪一节最好啊？啊，第五节是最好，是最短的。OK， 就是第五节。
第五节最好。
好，最好也最短的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好吧？
好，
就第五节。不要一选呢，选的太长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同时来读一次，来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你们很会选啊。OK， 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谢谢天父，你这样的爱你的儿女们，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我们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能够在天父的家中有份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今天聚集在一堂的，无论是在哪里信主的，无论是在哪一个教会受洗礼归主的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觉得在这里相聚，因为您是我们的父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在基督里合一了。你的真道造就我们，使我们真是有一的见证，我们心事相同，意念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团聚在一起合为一的时候，就显明出来基督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见证。我们赞美你。不但如此，您接着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样来陶造我们，主啊，但愿这些话真是深深地记在我们的心中，反复思想， 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实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真实那交通的喜乐，那谦卑的喜乐。无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交通，或者跟世人的来往，或者在肢体里面彼此爱的交通，主啊，我们就要看见说你那喜乐而且满足的喜乐要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借着喜乐来向世人来做见证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也为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带朋友到我们中间来，我们盼望说不失去一个，我们不但盼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盼望他们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兄弟和姐妹，我们盼望他们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因信你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。我们不但在世上有朋友的关系，我们在天父的家中永远成为你家里面能享受那永生的福气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